圣经导读心畅365，7月26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10至14篇，使徒行传25章，导读。诗篇第九篇是赞美和祷告结合的不完整字母诗，即每一行以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头。很多时候，赞美敬拜中有诗歌也有祷告，二者成为一体。诗篇第十篇与第九篇相似，也是字母诗，而且是典型的交叉写作结构。第一节对应17至18节，歌颂神不理睬恶人而眷顾义人，并审判恶人。2至11节记录了恶人没有神的表现，贪财与骄傲，日常所行的、心里所想的、口里所说的都是恶，杀人抢劫并陷害无辜等等，他们一直以为没有神，神的记性也不好，所以呢，越行恶就越毫无忌惮。对应16节，耶和华却永远作王，那些反对神的恶人必然灭绝，无论他们多么的狂傲，神依然作王并审判罪恶。本篇中心句是12至15节，面对恶人繁荣兴旺而义人的苦难，有什么法子来解决呢？通过 AB 次 B 次 A 的写作结构，两边的主题就是祷告求神介入并报应恶人，保护无依靠的孤儿，突出祷告才是解决恶人的关键。第十一篇是没有配调子的诗歌，可能是遗失了，其历史的背景是扫罗追杀大卫时所写的，表现大卫在面对有人劝他不要依靠神而鼓动他逃跑的引诱的时候，如何再次的确认并持守对神的信心，这样必定看到神除去恶人并救赎义人的结局。恶人喜欢在背后谋害人，也喜欢呢扰乱政治人，他们口蜜腹剑，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义人对这些玩弄阴谋的恶人却无能为力，因为恶人根本就不顾真理。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就有恶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他们本是做领袖的，也懂得真理，却喜欢在背后操纵教会的选举和钱财。他们明面上呢是打着为神洁净教会的旗帜，说是要伸张正义，其实呢就是赶别人下台，让自己掌权。若这些的恶人把义人赶走了，那就把圣洁的公义彻底的否定了，因为根基若毁坏，义人还能做什么呢？可怜的是那些无知的会众和宗教领袖被恶人蒙蔽利用。4至6节是中心，圣殿或教会不是恶人可以掌控的，因为神的宝座立定在天，他在掌权并查看世人，他在试验真正的义人，那些妄称神名字的、耍手段的恶人必被烈火、硫磺、热风的地狱之力吞灭，因为神的本质是公义，神是义人的避难所。虽然教会根基毁坏，但真正的义人必能得见神的面。诗篇12篇还是关于恶人和义人的内容。1至4节，诗人呢呼求神从说谎者和傲慢人当中拯救自己，正如这个世界人人都向邻舍说谎、油嘴滑舌，他们吹牛说自己靠着3寸不烂之舌可以战胜一切，还说嘴巴是自己的， 谁管得着呢？但是第五节耶和华说什么呢？恶人用诡诈的舌头得胜，神却保护那被恶人言语伤害的人。恶人的话是经不起考验的，而神的话却是被熬炼过七次的。世人信靠神的话，虽然嘴巴子厉害的恶人在全世界出了名，并在世界做宣传，但神仍然会保护那些爱慕他话语的义人。世人相信这些油嘴滑舌的会到处拉拢人，但得势的恶人必被神的话毁灭。诗篇十三篇是大卫抒发自己心灵痛苦的祷告诗歌，四次重复了要到几时呢？等候神的功课是最难学的，而现代的人呢，都想速成，所以难上加难。首先一至二节，诗人三次重复呼喊，神不顾他的愁苦，到底要到几时呢？其实这种绝望的呼喊正是有盼望的呼喊，沮丧的尽头就是平安。正如马丁路德所说，盼望感到绝望，但绝望有了盼望。诗人喊完三次后，接着三至四节就祈求神使他能看见光明。果然在五到六节，他确信自己的祷告已蒙垂听，就以坚定喜乐的心向神赞美感恩。诗篇十四篇抒发了大卫对人类的评价，与五十三篇相似，是 AB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揭露了愚顽人，愚顽人不是无知之人，而是要自己独立自主，刻意而无耻地藐视神的恶人，也是无神论或拜假神的人，总是想说服别人相信世上没有神。这种不道德的人不但自己不觉得羞耻，还影响那些软弱的人，他们行善积德都是出于自我的骄傲的动机。二至三节，神在查看世人，看他们是不是在寻求神，是不是出于真心诚意，结果却找不到一个单纯信靠神而又行善的人。四至六节是先知性的观点，揭露了恶人和义人之间争辩的结果，这些作恶的人真是无知的叫人惊讶，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随意的欺负和杀害神的百姓，其实他们攻击神的百姓就是攻击神。就如今天很多恶人攻击教会的基督徒一样，以为杀害了几个基督徒，拆掉了几个教会，神也拿他们没辙。但是神住在义人当中，必将很快的消灭这些恶人。最后第七节，世人渴望神国早点建立，恶人被消灭了，义人才能欢喜快乐。这种公义统治的国度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。新约使徒行传二十五章，新的省长腓士都上任后，犹太领袖趁机求他把保罗带来耶路撒冷，好在路上呢埋伏刺杀保罗，但腓士都反而叫他们派代表到撒玛利亚去上诉。到了审讯的那一天，保罗又被提上公堂，犹太人的指控依然没有证据，而保罗依然坚持自己清白。腓士都没有办法，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就直问保罗是否同意去耶路撒冷受审，但保罗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对不起犹太人的， 没有什么人能控告他。最后表示呢，要上告皇帝凯撒。这样过了许多日子，恰好西律亚吉帕王前来庆贺腓斯都就任省长的时候，就聊起了保罗的案件。亚吉帕对于耶稣的死里复活的新的信仰很感兴趣，于是第二天，亚吉帕夫妇一等人威风凛凛地坐上了行政大厅，所有权贵和军队的千夫长们到场了。这个事件关键在于三个人物：亚吉帕王、百尼基和保罗。前两位呢是以扫即以东人的最后的血脉，到底会不会悔改呢？而保罗是属于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，他在传扬亚伯拉罕后裔即大卫子孙的耶稣基督，那位抓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抓到的以扫的弟弟雅各，和仇恨弟弟的雅各的以扫，谁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呢？23-27节，盛大的场面，台上高高在上的西律王亚吉帕，代表世上撒旦的权势，而台下呢，是一个双手戴着锁链的卑微的神仆人保罗，代表的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保罗对于世俗的君王见证耶稣基督，保罗呢将对世俗的君王见证耶稣基督，但谁会被神的仆人说服呢？世上做高位的统治者会那么单纯的接受基督信仰吗？请看下回分解。应用诗篇描写了恶人和愚顽人是如何刚硬和无知的，他们的歪理倒是他们无上的智慧，甚至觉得自己出身贵族，却将那些孤儿寡妇贫穷人看成是上天注定命如草芥一般的下等人。这些世上的很多统治者、宗教领袖、有钱人都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、天之骄子、贤主杨忠，他们自己的迷信或不信神，也嘲笑那些敬虔之人。他们还欺骗很多人不去相信真理，为了出人头地而费尽心机。为什么世人会制造出满天的神佛呢？试问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？他们可能都糊里糊涂，其实他们拜的是自己，因为他们心里做出了千千万万的神，或许这样呢就可以控制人心或心安理得。但是神掌管这些人，正如保罗面对君王和统治者的诡诈，为政治的缘故而非法关押无罪之人，为利益可以拿传讲真理的神的仆人当猴子一样戏耍。2000多年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约33年，从婴孩降生的时候就被希律王追杀，一直到了30岁才出来传讲悔改的福音，因为揭露世人的内心的罪恶，最后被政治、宗教、经济势力联合起来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难道世人以为自己赢了吗？将真神杀死了吗？其实他们早就被看不见的黑暗灵界的魔鬼掌控了，成为了罪的奴仆与魔鬼之子。可是那些真正属神的仆人，因为信耶稣而活在平安喜乐当中。虽然世上有苦难，但有永生的把握。他们被神使用传扬真理，神就在他们当中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权柄，阴间死亡的权势无法胜过他。一人敢于向统治者传讲福音真理， 因为他们代表了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及救赎主的至高权柄。他们被真神稳妥地安置在基督这块磐石之上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主将义人安置在稳妥之地。